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的热线节目呢，继续保持队形哈，来关注一下联邦财政预算案。相比去年长达5个月的姗姗来迟哈，那新预算如期而至，说明澳大利亚经济和政府的财政过去半年以来有所改善了吗？养老、就业、购房、幼托补贴，您是这一次预算的受益者吗？
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话题哈，刚刚跟大家也反反复复强调，而且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经济业的专业人业内人士，还有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邓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现场向我们的嘉宾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哈，求得答案，把自己关心的一些话题也抛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然后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是呢13007993239。
现在已经开通哈，大家随时可以拨打。好，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呢，依然是我们每次财政预算热线节目的老朋友了哈，是来自 Long Sec Research 高级投资分析师、注册金融分析师 Amy。上午好 ，Amy。
哎，主持人早上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Amy。我们说到每次财政预算的时候，总会请您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那上一次的时候哈，咱们的这个节目晚了半年哈，因为财政预算因为疫情的关系晚了半年。咱当时节目结束之后就约好说，看看这个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状况怎么样哈。如果好的话，咱再过半年就是5月份啊，第二年5月份就能再做节目。如果不好的话，就还得等一年哈。好，现在看到这个今年的财政预算是如期而至，是准时的来了。特别是看到这个财长在预算前的时候就很高兴的讲一句话，就说 Australia is back， 澳大利亚回来了。所以这说明是不是说这5个月下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政府的财务状况是有大为改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问题用数据说话，那您那儿有一些数据来可以反映这些问题呢？
对，确实是澳大利亚的经济的改善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超出了经济这个经济学家预测，甚至从财长的讲话当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改善比政府的预期还要快。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经济 GDP 的情况是基本上已经回到了在疫情之前的水平。大家都知道去年澳洲经历了从差不多30多年以来第一次的经济衰退 recession， 然后在去年2020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受到了收缩，然后在第三、第四季度在各个州当然维州开放的比较慢，在各个州逐渐的开放了他们的经济时候，然后整体的澳洲经济非常快速的有了改善。当然澳洲还有一些比较运气好的地方，就是在这一个经济改善的过程中呢，澳洲天然的作为一个岛国，它对于控制疫情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另外呢，在其他国家，中国呢，当然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改善在世界其他国家当中是最为快的，早就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呢，对于澳洲铁矿石的需求也有所增加，所以澳洲铁矿石的价钱呢也有大幅上涨，对于澳洲的这个公司利润还有出口利润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就业方面是澳洲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业市场的状况已经达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个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来比的话呢都是非常好，非常有运气很好的。这个失业率呢已经这个预测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点，现在在往下走了。而且呢即使在3月底这个JobKeeper 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我们的就业市场还能够保持它稳定的上升趋势，也是非常好的。那从这个居民这方面来讲，我们的这个调查数据也看到了 consumer sentiment， 就是 居民的信心已经达到了最高历史最高的一个程度。那么在商业方面，商业状况和工商业信心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些政府的政策对他也有一定利益的帮助，比如说这个工商企业买的一些资产可以立即抵税，还比如说在房地产方面政府给到了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些都对经济有一定刺激作用。不过呢，很多都是把未来可能的投资提前放到了2021年的这个样子。总体来说，确实澳洲经济比去年10月份我们讨论预算的时候要好很多。在政府财政状况方面呢，预测这个政府的财政亏空会达到，当时去年10月份的时候预测可能会达到将近10%的 GDP， 现在看来的话，因为我们经济状况比去年要好，它只会在最低就达到7.8% GDP， 然后就渐渐的开始这个亏空往外弥补。但是目前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是一个财长要大幅度刺激经济 big spending 的一个预算，所以说目前政府也没有预期到在最近5年之内我们会实现财政的这个收支平衡。
刚才 Amy 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信息哈，尤其是您提到了跟去年十月份相比，就是有很大的进步，也做出了一个肯定。那其实在上一次预算的时候，我们曾经把澳大利亚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其他国家也做过比较，那个时候数字就像您说十月份可能还是比较难看的，但是呢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现在哈再来看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之下，澳洲和韩国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我们现在还是把澳大利亚的经济放在整个国际市场环境当中来看一看，您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再来横向比较一下。
澳洲和韩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现在呢，我们比如说全球来看，就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来讲呢，发达国家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能够多借贷然后来刺激经济。发展中国家呢也很有意思，分两部分，这个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韩国、中国、日本一些除了印度以外呢，他们的控制疫情的状况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拉丁美洲啊还有非洲的都要好非常多，所以可以，对，我们也确实不惊奇韩国的经济状况是很好。这个澳洲呢，它在发达中国家当中比意大利、英国、美国要好很多。然后呢，因为它的地处在亚洲，又是一个岛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对它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看来一下，在这个 G7 发达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当中，澳洲的 GDP 走势在2020年是下降最少的，我们的经济在去年只收缩了2%多的样子，收缩最大的是英国，它的一个衰退了将近10%。美国呢，虽然它的疫情比较严重，但是美国并没有进行大幅度的这个封城行动，所以说它收缩也没有那么大。英国是最坏的，那么意大利也是倒数第二的，在这个 G7 国家当中的经济衰退。所以澳洲确实是在这个发达中国家是控制疫情最好的，经济发展最好的，但是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东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比的话也确实不如中国控制疫情，中国和韩国控制的好。
所以说这个横向纵向比较来看的话，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都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哈。那前面你也提到说，这个财长的这份财政预算是一个 big spending 哈，大开销的一个手笔。其实看到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做财政预算的时候，当时是以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国境可以在2021年开放之后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哈，就是一切正常的话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目前的话，看到这个国际边境要等到2022年可能之后哈才会开放，所以其实我们说财政预算其实是一个经济建议哈，能不能通过成为一个法案的话，还要看之后的投票，这就有一个承诺兑现的问题。所以说，你觉得政府以目前的这个财务状况和澳大利亚的经济现状的话，拿出做出这样的一份承诺，您认为这是一份量力而为的财政预算案吗？
嗯，对，主持人说的很对，这一个财政预算只是一个建议，反对党会不会投票通过呢，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就全球的经济状况来讲，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把抗击疫情，然后呢，及时的修复国民经济来作为首要， 对于这个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反而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那么说我们的这个这次的澳洲财政预算呢，就利用了澳洲在进入疫情之前比较好的一个财政状况，因为当时我们在好像是应该是1920年的时候，澳洲已经达到了一个小小的财政盈余， 跟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英国啊、美国来讲，在进入疫情之前，澳洲的财政状况确实是比较好。另外呢，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恢复也比很多发达国家要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澳洲政府放在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它能够利用现在我们很不错的经济，比较低的政府借贷啊这个水平，来更加的刺激经济。 所以接下来的这3年5年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来我们支持经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和其他的国家来比，在进入疫情之前，澳洲的这个净政府借贷 占GDP的比例 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算比较低的。然后呢，但是呢，澳洲政府的这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确实是 比较大幅度，大这个大手笔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来讲，澳洲的这一个从疫情之前的政府经济来水平到了2025年期间的增长，很可能是世界发达中国家比较大的。到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达到政府预测是我们的净贷会占到 GDP 的41%， 到2025年，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在世界当中就算比较高了，但是因为现在呢经济比较好，而且全球的利息率都比较低，虽然说我们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债券，但是呢这一个还贷的这个 interest 的利息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以澳洲政府的财力状况来讲，还是可以支持这个债务的，我认为。嗯嗯，那非常感谢Amy哈。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关注到，因为这两天都非常关注财政预算当中，因为对楼市大家比较关心，有个购房的优惠政策，就是说符合条件的单亲父母可以用 2%的首付来购买房产，当然政府有一定的补贴。而且我看到包括联邦银行几大银行也表示非常支持政府这个举措。在过去半年大家已经看到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这个走势是很火爆的，那么您觉得现在这个 2%的首付的购房的这样一个政策
又可以多大程度上来提振房地产市场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其实市场它的一个表现是非常能够反映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关注，刚才主持人说的对，我觉得是有两方面，一个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它对于房地产市场具体有多少的帮助推进作用。 从这个利息率方面来讲呢，还有从这个具体的比如说单亲购房的政策，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市场预期，这个投资者，澳洲整体来讲投资者还是非常的这个喜欢投资房地产的。在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房价涨了一点，大家这个购房者就觉得房价有上涨的趋势，大家都是买涨不买跌，觉得房价越涨更多的人越吸引到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购买。 所以说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很难决定哪些是具体的政策支持。 不过今年2021年的这个房地产走势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猛。 如果说我们刚才讨论到了澳洲经济呢，走势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在支持房价逐渐上升的情况下，有两个 这个变量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利息率的水平，另外一个是这个失业率的水平。目前来讲，澳洲的劳动力市场还是不错的，就业还很稳定。但是呢，就是一旦比如说再有第二波、第三波的疫情爆发，会对就业市场有的影响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有一些购房者的这个还贷水平。 另外呢，这个利息率方面，现在的利息率很低，澳洲央行也说了，在2024年之前很可能不会升息，但是0.1%的利息率也不可能持续到接下来一个房贷的30年这个期，所以利息率最终还可能是上升的。所以说，对，确实是现在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火热，但是这些政府政策啦，还有低利息率啦，也都不是一个长期的
能够支持这个市场的一个长期的，在最终这些拐杖还是要被拿走的，到时候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能不能站在自己的双脚上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嗯，好，谢谢艾米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为我们来关注了一下2021至23年的新一预算报告的这亮点内容。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对这次预算的关注哈，您是赢家还是输家。好，电话线上有一位听众赵先生，好，我们现在接听一下他的发言，稍后好，赵先生。
喂，赵先生您在吗？哎，你好，请说。嗯，请说。嗯，这个预算好像这次两个预算相加非常快。不过我的说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无论是专家也好，或者是什么人做报道的时候呢，总喜欢提到一个中国在澳大利亚是一个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但是我想在这个后面必须要追加一句，中国的这个贸易国呢，给我们澳大利亚带来了许多非常严重的国家安全。 同时在今年2019年前不久前两天，这个环球时报甚至用导弹进行对我们澳大利亚进行威胁。所以在提到最大贸易出口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同时我们必须要加上一句，美国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最大投资国，这个必须要说，否则呢就老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不正确的歪想。这是我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这次疫情爆发以后，大家总是喜欢 提到疫情以后这个疫苗和开放国际，就举的是以色列、欧洲这些例子。可是我提醒大家注意，在这个新闻报道解释之后，我们还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的疫苗打的疫苗都是一种紧急疫苗，它不是通常严格意义上已经非常完善的疫苗，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国家打了疫苗以后，现在的这个发病率 不简简单单是疫苗，它是打了疫苗，并且同时呢进行了严厉的隔离措施和官民两方面的通力合作，一个综合的一个指数。但是在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以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了疫苗就应该放心了，请不要忘记， 以色列也好，英国也好，欧洲也好，包括美国也好，还没有实行打了疫苗以后 开放国际以后的情况，这个数据到现在都没有。如果说这个数据将来出来比较危险的话，那我们必须引起十二万分的注意。我们切不可高枕无忧。如果发生一切意外情况的话，我们承受不了第三、第四次打击，非常严肃。另外一个，在这个预算案当中， 我向工党提出一个批评和抗议，你们这个工党没有把这个预算做一个对比，给我们选民好好的说服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猫腻的东西没有，我们没有听到。第三个，我个人认为在整个预算案当中没有拨出特别预款和经费对武汉疫情的这个病毒啊形成啊进行彻底调查的这个意愿我没看到。同时在上次预算案什么东西我忘了那个 具体的名字，他提到过我们澳大利亚要保证工业安全生产的一个措施，也就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工业国家安全，在这一点上，我在整个预算案当中呢没有看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是非常非常令我不满意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谢谢赵先生的发言。说到工党的回应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澳广 ABC 的主持人在现场连线了财长樊登波哥之后呢，工党的影子财长齐姆查尔莫斯也是现场做了一个回应哈。他也是提到说，这个出于一个政治角度来说的话，预算毕竟是预算，能不能实行来看以后的投票结果。而且呢，工党的领导人阿尔巴尼斯也把这是个常规哈，会对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呢做出一个回应的报告，届时呢将会看到工党对于这次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案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观点和立场哈。好，再次感谢李梅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艾米。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节目。好，稍后呢我们会请到的是南澳 大学商学院的讲师邓新老师为大家呢从几个我们比较关心的政策的一个微观角度来继续关注一下这次的财政预算案。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2021-22联邦预算特别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养老就业购房幼托补贴，那您是这次预算的受益者吗？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嘉宾提问哈，也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好，前面呢请到的是来自 Longsec Research 的高级投资分析师、注册金融分析师 Amy 呢，为大家从宏观角度哈，特别是在国际环境里边和包括澳大利亚自己跟自己横向纵向的来表现了一下哈，看看这次财政预算可以体现出目前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和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好，那接下来呢，其实说到之所以财政预算这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所建议的这些计划政策呢都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所以我们下边呢就从微观角度来关注一下这次财政预算当中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几条内容。好，那我们现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邓新老师，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邓老师。
你们好，主持人。
好，邓老师，那相信您昨天晚上哈，因为您是一位经济学者哈，也是在昨天晚上肯定关注了这次财政预算的一些内容哈。我可能是按照我个人的一个关注点吧，我想先问一下，还是接着上面那个房地产的问题，因为呢这次说是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单亲家庭以2%的这个额度来支付首付购买房产。我当时看到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哈，虽然说这肯定对于单亲家庭来说是件好事情，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环境哈，在毕竟这个疫情当前哈，很多人工作都朝不保夕，那有工作的呢甚至像一些家庭啊个人都是入不敷出，甚至还有些人都没有工作哈。那如今呢这项建议就相当于这个大家的偿贷能力都不高，现在又建议大家连首付都只要支付2%的这么少，我一下就想到，这对于银行来说，不见得是一个他们喜闻乐见的一个事情。虽然说，就是四大银行里面有几家已经表示愿意，就是来跟这个政策走，但是说我们来单纯看这个政策，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大家还贷能力不高，首付又这么少的情况下，我觉得会给银行造成坏账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所以说您从一个经济学家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明智吗？
我不认为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明智。从短期来讲呢，它确实会吸引选票，或者说是让有一些家庭受益，或者是能够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是从长期来讲确实是有一个隐忧。那我的感觉就是说，之所以推出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跟政府他这次预算的目的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要就是改变这个联盟党在女性选民当中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说他这样一个政策专门针对家庭单亲家庭，其实专门也就是针对女性的，因为单亲家庭的这个户主基本上都是女性吧。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样子做呢，确实是对房地产市场说短期呢是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但是从长期来讲确实是埋下了一个隐患。
感
谢邓老师哈。那么其实还看到有一点，就是这一次在财政预算当中，中低收入者每年减税1080元，要延长实施一年。那么现在疫情我们看到，政府依然是这个债台高筑，继续减税会给政府造成这个带来70亿元的开支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人一年1080元，我们提到这个一般来说延长，它是一个好政策。有人认为哈，它可以让政府让针对那些倾向于消费而不是这个节省额外收入的低收入工作人士。那邓老师，您觉得这个延长的做法 它是明智的吗？或者说是不是政府还可以再大胆一点？
嗯，就是说这个减税幅度来说的话，对于个人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毕竟一年省1000多块钱，但是政府已经入不敷出了，债台高筑，还要再为这个减税自己再搭上70亿元，您觉得政府有这个就是底气来做来实施这个政策吗？
他目的肯定还是想刺激这个大家多去消费。
对对对，你们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经济的这个动力，那么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是吧？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我们就说驱动力。那么谁有最大的能力去消费？当然我们说有钱人，但是有钱人，我们中间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讲一个就是叫做 propensity to spending， 就是你的这个你的收入当中有多少会去用于消费。对于相对来讲穷的人来讲呢，或者说中低收入的人来讲，他可能他的大多数的收入呢他会去用于消费。所以说对这些中低收入的人去减税呢，其实是应该说是对消费来讲是有好处的。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去年发钱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中低收入的人他们消费呢确实是增加了。那么相对来讲是对于高收入呢，这种减税呢它对于消费没有直接的或者说影响并不是很大。另外你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债台高筑啊，那么现在呢是一个非常时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都是债台高筑，不仅仅是这个政府它是债台高筑，而且呢是央行呢也在这里不断的放水。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只有这样做呢，它才能够去真正的就是说让经济呢能够走出这种疫情的打击。另外我们再比较这个费用的开支吧，我可以说呢，这个对于中低收入的人减税呢，所以说是当然你说70亿元很高，但是如果我们去比较对于中低收入者的减税，就是说这个减税和那么政府给这个商业就是生意或者说公司的这个减税来讲，那个真的就是没有多少。那么中公司的这个对于公司的这个减税呢，那么它是在5年之内呢，他们应该就是说是对于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个购买的资产呢可以完全就是抵税。那么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预算是在5年之内呢要有179亿。另外呢它还可以就是说让生意就是说或者说公司呢它可以把过去的这个亏损继续冲抵未来的盈利。那么这个呢是32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所以说给每一个人他的这个一千多块钱，我觉得和给这个公司的这种就是税收优惠来讲，其实不算什么。
嗯，好，谢谢邓老师哈。那请您在线上稍候一下哈，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广告，那之后呢继续请您来从微观角度来关注一下这次联邦财政预算，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现场直播的正在行动2021-22财年联邦预算面面观的听众热线。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对这次预算的关注。那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邓欣老师。好，我们下面继续请邓老师为大家来解析一下这次财政预算里面的一些亮点哈。邓老师，我昨天晚上看预算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最惊讶的就是感觉这次预算是忽视了这个就是大学拨款，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次高等教育出口也是受到新冠疫情打击蛮大的，就从数字上来看哈，这个入境学生的是大幅减少。新闻上给了一个数字说，去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澳大利亚的国际入境学生人数是11万1200人，大概这个数字，但是今年2月份就只有200人哈，仅仅是够一个零头。我们看到在这过去一年以来了，因为这个国际留学生的数量减少哈，这个很多大学都进行了一个裁员，这次预算并没有不是说是完全 常忽视了国际教育，有而且还拨款这个数十亿澳元，但关键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独立的英语语言学习和那些非大学高等教育提供商，就是完全没有提到大学。您是大学的一位讲师哈，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次财政预算对于大学拨款的一个忽视呢？
我觉得这个跟联盟党的一贯态度是很一致的啊，他们这个是对于大学的这个整个的态度，就是从他们上台开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开始说是一个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关注的话，那过去几年啊，首先是这是冻结大学，整个就是冻结大学的这个预算，然后呢后来又是说这个要把这个学费提高，就是让这个读 STEM 的，就是什么科学啊，这个 engineer 的那些呢，就是说学费降低，其他的呢，就是特别是我们商科学费要提高，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肯定会就是让学生会更少的去读我们的这些学科，所以说这些，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的联盟党他们对于大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就是说想尽各种办法去打压。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是跟这个政见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大学的来讲，相对来讲，可能是这个从政治的大多数人的这个政治观点是偏左吧。这包括对 ABC 的打压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联盟党就是利用他是执政党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是情况呢，那么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去减少大学拨款，然后呢减少大学的这样一个这个科研的这个投入。所以是包括去年这个就像您提到的，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叫做 for profit， 就是为了纯粹是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些教育机构呢，他们得到了这个 job keeper 的这种资助，而大学呢是没有任何这个来自联邦政府的这个资助，那么被迫呢去减少了很多这个工作的这个职位。那么我记得是我看到的一个数字，他们说是大学的行业呢是减少了17000多个职位。那么这样一些职位，如果当时联盟党或者说是政府当时如果说给予一定的支持的话，其实很多位置是可以保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联盟党是希望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来对于这个大学的这个高等教育这个行业呢，特别是对于公立大学呢进行打压，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贯态度。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这样做的话，其实是以整个的这个民众或者说我们这个大学教育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受损的为代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其实讲到疫情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整个的在澳大利亚就没有一个这个实验室，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生产这个辉瑞的疫苗。所以说感觉就是这个大学联盟政府如果是不支持大学的研究，不支持大学教育的话，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作为一个社会来讲是将要为此买单的。
好，谢谢邓老师哈，谢谢您对这次财政预算的一个微观的点评哈，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之前的嘉宾金融分析师Amy。好，那以上呢都是嘉宾观点，仅供您的参考。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来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为大家所做的联邦预算的相关的报道。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